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八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下丢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
多谢主席，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召聚我们今天在你的殿堂当中，让我们同感一灵，一起来领受你话语的智慧和医治的能力。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主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印度呢有活人殉葬的传统，就是呢丈夫死了之后，妻子呢要自焚陪葬，如果妻子不肯的话呢，就会被人呢逼着去自焚。感谢上帝，我们不在印度。英国人占领印度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传统啊太不人道了，决定呢要废除这个传统。那英国人现在说话算数嘛，哇西嘛，英国总督呢就找来这个印度教贵族，跟他们讲啊，我们不能允许呢逼女人陪葬这种事情，这是杀人，我们不允许杀人。我们的传统呢是谁杀人我们就处死谁。印度教贵族当然不愿意放弃了，他们说：哎，但陪葬是我们的传统啊，是不可以改变的。然后英国总督就说呢：好吧，那你们坚持你们的传统，我们坚持我们的传统，大家试一下啊，你们坚持你们的传统，我们坚持我们的传统，大家试一下。最后印度教贵族呢怕死嘛，然后呢放弃了活人陪葬的传统。每个人都活在传统当中，传统呢塑造了我们的身份特点。就以食物来讲啊，我有个香港朋友啊，吃过了很多地方的面，最后感叹说了：吃了这么多种面，还是我们香港的鲜虾云吞面最好吃啊，鲜虾云吞面最好吃了。传统这个东西呢有许多的优点，比方说呢，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就是热情好客嘛，客人来了，明明整了一桌的菜，还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没几个菜呀、啊、没几个菜呀、啊。还有呢，像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传统啊。但是呢，传统呢也有可能有两个最突出的缺点。第一呢，就是傲慢；第二呢，就是偏见。从刚才的故事来看啊，印度人的这个殉葬传统呢代表着一种偏见， 这个偏见就是呢，女人就是男人的财产，可以任意处置。而英国人的传统呢，就代表着武力的傲慢，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弄死你，你不听爷，我就整死你。传统的这两个缺点呢，至今还源源不断地发挥着破坏力。最近的巴以冲突啊，伤亡已经过万了，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今天要讲的经文呢，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八节，就是一段呢有关传统的故事。他讲了一个迦南女人哀求耶稣呢治疗她女儿被鬼附的毛病，但耶稣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嘛，所以起先是不肯医治她的，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嘛，而且还说呢，哎呀，不要拿儿女的饼啊喂狗啊这样的话来刺激她。但这个女人又说，哦，狗也吃饼渣啊。最后这个结果呢就很戏剧性了，哎，耶稣呢反而夸这个女人信心大，帮他女儿医治了。如果就这样看这个故事的话，这跟传统有什么关系呢？要明白这个故事的话呢，让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故事之前，这个、故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呢，之前的经文十五章的一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一到二十节呢，讲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啊，特意从耶路撒冷大老远跑来见耶稣，就好像有的朋友特意从广州跑来一样的，然后呢指责耶稣的门徒呢违反了传统，哎，吃饭之前不洗手。耶稣就回敬他们说啊，哎，吃进口的食物呢不能污秽人，但是呢从口里心里发出的东西啊才会污秽人。还批评法利赛人呢是借着传统啊来违反神的诫命，是瞎子领瞎子。问题在于啊，吃饭之前洗手呢是不是神的诫命？如果是的话，那耶稣岂不是公然叫人违反诫命吗？好，于是我们到摩西五经里面翻来翻去呢，发现呢律法书里面呢并没有这一条。利未记里面啊提到洁净的礼仪，是指人如果呢被污秽了之后呢一定要洁净，但是没有哪一条说呢饭前一定要洗手。再追踪一下呢，原来饭前洗手这一条啊出现在犹太人的 Mishnah 里头，是犹太拉比呢对于律法的解释。哎，这就跟人大释法是一样的，只可能解释的更紧更严格，哎，不可能更宽松。所以拉比在解释这个洁净律法这一条呢就加了不少啊这个自己呢更紧的地方，更加紧的地方啊。这就慢慢演变成了犹太人这个洗手的传统。其实它本来不是神的诫命来的。所以呢在这一段中啊，耶稣想强调的是呢，你真正敬拜神呢是内心中出于爱的敬拜，而不是仅仅呢出于宗教传统的敬拜。其实呢饭前洗手并没有什么不好啊，起码讲卫生嘛，哎，这个传统没什么不好的。但如果这个传统不是出于内心对神对人的爱，而是出于人为的律法加强版， 那就会演变成了压制人的借口了，就成了偏见，就会让人的生命呢不得自由。接下去呢，在21到24节中呢，我们发现呢，耶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呢，到了外邦地区推罗西顿，这是很违反传统的事。而且呢，这一次呢还遇到了一个求助的迦南女人，哎，这就更有点奇怪了。熟悉旧约历史的人就知道啊，当年约书亚的任务呢就是要灭掉迦南人，而约书亚这个名字啊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如果用希腊文发音呢就是耶稣。哎，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跟耶稣呢其实同一个名字来的，也就是说呢，迦南人跟以色列人呢本是世代的仇敌，但是今天的话呢，以色列人的敌人居然来到主的面前，还大喊啊，主啊，大卫的子孙，请可怜我吧。这就很有趣了，当上一段的法利赛人死守传统拒绝主耶稣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敌人呢反而认出耶稣是主，是不是很有趣呢？然后呢，故事到这里呢又有了一个奇怪的转折。哎，主耶稣听了之后并没有，好像并没有什么感动哈。哎，主耶稣刚开始反传统，现在呢又开始守传统了。哎，他说啊，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哎，主耶稣又开始守传统。有时候呢，传统会表现得非常的冷冰冰，因为迦南人是仇敌嘛，因为这个妇人不是犹太人嘛，所以根据传统呢，他不能得到恩典和怜悯。我们不要笑，因为我们的社会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传统啊？比方有人坚持说，哎，父母都不是香港人，他们在香港生的小孩子呢就不应该享受香港的恩典和福利。还有呢，中国几千年重男轻女的传统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特点呢？但在这里啊，请不要先责怪主耶稣坚持传统啊，因为他深深知道呢，在那个时候他自己的使命乃是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哎，他必须要很忠于某个使命。好，故事到了这里了，在这种比较紧张的对话气氛中，这个故事该如何推动下去呢？在25到28节，主耶稣呢再次重申了传统，他说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其实让人听了会很不舒服，这不是骂人是狗吗？无论在中国文化里面还是当时的文化，说人家是狗啊都很不尊重。那主耶稣怎么可以如此无礼呢？他不是一向谦卑温柔的吗？士可杀不可辱啊。但这个女人呢听了之后居然继续请求啊，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啊。哎呀，何等的作践自己，何等的丢脸呢。如果我们这样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会觉得气愤，起码会觉得很怪异， 主耶稣怎么会这样讲话呢？但如果对照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七节，我们发现主耶稣说的话是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哎，这句话如果细细再听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藏有玄机。第一，主耶稣强调的是呢，是让儿女先吃饱，但并没有说呢，吃饱之后呢，一点都不能分给狗吃，只是个次序的问题。第二呢，这里的狗字啊，其实是小狗。你说小狗跟狗也没什么区别是吧？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小狗啊，不是外面到处乱跑的野狗啊，不是流浪狗，是自己家里养的小狗。有点像我们那个宠物狗。如果根据我们的传统的话呢，我们觉得啊，主耶稣的话呢在骂人，是傲慢，是侮辱，是拒绝。因为我们的传统是不能丢面子嘛，啊，唔衰得，唔虚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低声下去去求人。但这个女人呢，却能够听出主耶稣的言外之意，继续祈求。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她已经绝望了？是不是因为她知道呢，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主耶稣？事实也是如此。当我们觉得自己还有点什么，自己还可以搞定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无法呢谦卑俯伏在主耶稣面前去祈求。所以我们也听不明白主的话。真正的谦卑的啊，是来自于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个迦南女人呢，正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所以她继续谦卑，也毫不退缩地跟主说：是啊主，但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当她这样放下自己祈求的时候呢，主就成全了他。每次我读到这一段呢，读经读到这一段，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想起我自己信主的经过，何尝不是这样，俯伏在主的面前，才得到怜恤，才蒙了恩典呢？我本科学的是电子自动化。当时呢，觉得呢一辈子做电子啊，生命没啥意思。啊，为了找到些意思啊，我就改学了哲学。结果哲学呢也没有解决我这个生命的意思问题，反而呢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于是我又去学基督教。当时呢就去查圣经呢，不过查圣经嘛，主要是去找麻烦的。想用科学来教育一下基督徒，告诉他们啊，信这本圣经有多荒谬啊！查经查了一年半，每个星期呢都去吃教会的免费午餐，但是人家呢问啊，你来了这么久了，信了吗？我都摇头，真不好意思，我还是信不了啊。直到有一次呢，我的好朋友从浸会大学20层楼上坠下来，一下子呢，我的生命也失重了。因为我想不通，像他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啊， 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才二十出头，在空虚与伤痛了几个月之后呢，终有一天我下定决心俯伏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才真正得到了释放。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再看圣经呢，我发现以前很多的疑惑不再是疑惑，主的话语啊，终于能一点一点看懂了。当我意识到呢，其实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才发现呢，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从前的传统呢，就慢慢被这个圣经的传统影响改变，那些我从前的骄傲与偏见的话呢，就慢慢被融化，我的生命也凝结成了新的样式。回过头来看啊，这两段经文呢都提到了食物饮食口味啊，是人最难磨灭的传统。我到现在呢还喜欢吃麻辣。接着呢，马太由食物再连接到了犹太传统，饭前要洗手啊，恩典不能流向外邦人啊，犹太人是非常守传统的。有一年我去以色列啊，我们的导游呢是一位师母，平常兼职做导游，他说呢，他去一个犹太的朋友家里头，是个女的。好，那一家的男人呢，看到他来了嘛，就面都朝向墙壁，屁股对着他。因为他不是本家的女人啊，犹太男人是不会看别的女人的脸的。屁股对着人家的传统呢，也无可厚非啊。但如果传统演变成了一种偏见，或者是一种傲慢，那就危害大了。耶稣的伟大呢，正在于此。他不是要毁灭传统，他只是要改变呢，传统中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因为他深深明白呢，传统形式背后的应该承载什么样的内容，那就是主的爱。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所以洗手不洗手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身份也不是最重要的，而一个罪人的悔改任性得到爱与怜悯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深深明白啊，一成不变只会流于狭隘，于是他勇敢地跨越了传统。方舟子啊，一个内地的名人，内地名人啊，喜欢到处批评人的，曾经批评过这样一段这段经文，他特别批评了这段经文。他说啊，我们用得着去当吃碎渣的狗吗？太没有尊严了吧。他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他的传统的偏见。他不明白啊，那些碎渣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那其实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了我们，主耶稣自己成了碎渣。我们今天的圣餐礼不就是一同剥饼抹饼啊，一同领受这些碎渣吗？但是圣经的话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因为聪明通达的人很容易就满有傲慢与偏见。 领受恩典的是那些像婴孩一样的人，就像那个谦卑但是又很风趣的迦南女人。表面上看是他的女儿得了医治啊，但是妇人岂不是一样也得了医治吗？有谁感受到这个妇人的焦虑、恐惧、担忧和绝望呢？可是当他锲而不舍地俯伏在主面前时，主耶稣跟他开了个小玩笑，却最终大大的成全了他，也医治了他。经历过主医治的人会明白那种感受，主的爱带来不仅仅是身体的医治，更带来了生命的医治。就像现在一样啊，主已经宣告死亡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我们将挣脱死亡的毒钩，进入更美好的家乡。生命不是一个偶像。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俯伏在主的跟前，跟主说：主啊，分一点您的碎渣给我吧。如果不打破我们过往世俗气的传统，那恩典又如何能临到呢？感谢主，感谢主的话语。